好，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0章的28节。今天分享的题目叫“全然摆上”。找到经文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像在周报上也印出来了。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如果你找到的话呢？我呢，现在来给大家念这段经文，或者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这样子啊，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凭感恩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奉你的名在这聚会，我们是乃是要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就请你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把你神的宝座就在这里设立，请你自己来亲自向我们讲话。孩子在这里愿意做你发话的器皿。主啊，请你也差遣称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不管是听的或者是讲的，都在你的里面同得福造就，同得你里面的丰富。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去年2008年，我们中国啊，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四川汶川呢发生了大的地震，一场灾害。这场地震灾害以后呢，其中有一则报道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则报道是讲什么呢？讲中国的国务院的总理温家宝，在地震发生的几个小时之后，他就亲赴现场。当我们的总理到现场看到那个惨状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百姓生活在苦难中的时候，这个总理啊就感动的流泪了。而他的这个流泪这个镜头呢，就被一些摄影的记者捕捉到了，在一些新闻媒体上去报道，让整个一个中国都受了感动。为什么？他们被我们的总理的感动感动了，他们想到，哦，我们有这样一个好总理， 这个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因为他看到人民的这种苦难痛苦，他流泪，他心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整个中国都为这个事情很感动，包括一些外国的媒体啊，也做过一些报道。我们知道今年呢，台湾呢也受到一个风灾啊，酿成了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有几百人都丧失了生命。这个事情也是震惊了我们大家。我也注意到，在这个报道里面，就有一些新闻媒体啊，他们就把现在的马英九的这个团队啊，给温家宝当时在救灾过程中的表现做对比。他们似乎感觉到，哦，马英九他们这个团队啊做得不够，你看你怎么就没有感动流泪呢？温家宝这个就感动流泪了，很多有这种报道啊。在这里啊，我们确实啊，我们有这样一个总理能够体贴民情，确实很好啊。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一个总理看到人民的苦难他流泪，这样一个事情是人人都会自然而发出的这种感动，让我们这么感动，为什么？其实在这里说潜意识的反映的是我们人，我们心里面所想象的一个国家的总理，一个首相，一个总统，他与我们平民是高高在上的，他只有去发布命令统治我们的份儿，而没有去给我们一起去患难的份儿。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可能有一些皇帝他可能会体贴民情去私访，我们就感觉这是个好皇帝啊，乾隆六次南巡，我们感觉皇帝很体贴民心的，给我们心在一起，我们觉得这是个好皇帝。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也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我们生活经历所告诉我们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个更加让人感动的故事，可是常常我们没有感动。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是，他不是一个国家的总理，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是一位万王之王，他本来可以在天上那个高高的宝座上，但是他因为爱我，他愿意离开那个宝座，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奴仆的形象。就像基督所说的，他来这里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众人的赎价。这样一个行为在圣经里面彻头彻尾在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新闻媒体没有报道，更重要的是我们很多人听到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这是真的，更谈不上任何的感动。我们可以为一个总理他看到人民的痛苦流泪而感动，但是我们就当我们看到一个万王之王他愿意成为人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上十字架为我们流血做我们的赎价的时候，反而没有了感动。弟兄姊妹，我们值得我们去想一下为什么。其中之一就是让我们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不相信一个我们的君王可以为我们去舍命，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面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一个君王他可以怜悯我们，他可以去关心我们，甚至可以有可能会走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去沟通，但是我们真的很少看到一个君王为我们舍命。当然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有一些英雄他们可能会人去舍命，我们知道我们历史的人物中间也有很多可以为救人去舍命的。我们学过黄继光为了堵枪眼，为了他的战友他可以用身体堵住那个机枪的枪眼， 让别人给冲昏过去。有这样的事实，也有人可以为他的爱人，为他所爱的人舍命，有。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没有听说过一个可以为他的敌人去舍命的，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过，唯有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从小就教导我们要什么，要爱人如己，我们就教过。但是我们爱的是什么？我们爱的是爱我们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个榜样式的人物叫雷锋。雷锋写了两段话，他说对待我们的朋友要像什么春天般的温暖，就是给我们是朋友的，我们要像春天的花一样啊，微笑的来待他们，待他们温暖。对我们的仇敌呢，我们要像严冬一样的怎么寒冷。这是我们就是受过这样的教育。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像严冬一样的对待他们。所以我们看不到一个可以为我们的仇敌去舍命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愿意为我们去舍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不敢想象。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基督的仇敌。这个在罗马书里面讲得清清楚楚的，第五章第十节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就借着神儿子的死，不，我们就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也就是说，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敌基督的，我们是基督的敌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仇人。但是基督就爱了我们，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可以舍命。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事实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没有一颗属灵的眼睛。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这个事实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接受的。但是我今天要重点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全然的摆上。基督来到我们世间，他不是要受我们的拥戴的，他不是说受我们来这里来去欢呼他的，对吧？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总理或者是一个总统要到民间的时候，大家会高举他，是不是？我们很欢迎，很欢呼他，很拥戴他。基督来不是要承受我们来欢呼他的，不是承受我们把荣耀来给予他的。他来是做什么？他来是要服侍人的。他来是因为他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摆在我们天父上帝的面前来使用，把自己摆在那个祭坛上，让上帝你自己来用，你怎么用我都交托给你了。所以他来不是要得荣耀他自己，让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他的。他来是要服侍我们，并且要什么？要舍命，按照我们上帝的旨意，他要舍命做我们的赎价。所以这个赎价我们回去好好去想一想，因为没有他我们就没有办法救赎。所以基督他到我们世界上，他所成就的这样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啊，他是一个谦卑，一个卑微顺服全然摆上的这样一个道路。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赎价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我们有没有一个全然摆上降卑自己的这样一个心智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人呢，要让我们降卑啊，很难。我们人要把我们提一级啊，我们就欢呼喜乐啊。你在公司上班，老板把你给从一个职位把你提高一下，你非常非常高兴。如果把你降一级，别说给你降一级了，把你的工资给你少一分钱，你就要给他讲讲为什么。我们很不愿意把我们放低， 我们喜欢被高举，我们不喜欢放下。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因为他顺服上帝。我们看一块经文啊，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和第七节，我们看这两节经文怎么说。他说他，这是耶稣基督啊，他有神的形象，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式样。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本来啊，他跟父是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他是神的一个位格，他在那高高的宝座上，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什么意思啊？他不是说我也是神，凭啥让我去他上那个十字架那个上面去舍命啊，对吧？他不是以用这个理由来作为自己不顺服的理由，他就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把自己摆上，顺服上帝的旨意，我就去摆上，上十字架的道。这句话非常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常常不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理由啊。为什么我要去做个服事，而你不就叫那个人去做这个服事呢？当然，我不是说哪个人，我只是说我们常常心里面会有这种想法。为什么这个倒霉的事情都总是让我做呢？有时候我们还发怨言呢，上帝啊，我们同是基督徒，你看上帝你怎么给那个基督徒那么的丰盛啊，为什么给我的就没有那个基督徒的那么丰盛啊？我们就没有学会谦卑和摆上。这句话告诉我们，你看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反倒虚己，做了神奴仆，不，做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式样。接着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说，他成为人子来，不是要什么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以至于在十字架上去舍命，做众人的赎价。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真的，他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基督他当他谦卑自己，放下自己，决定有这个心智来到我们世上去奴仆的形象的时候，他也是我经历过多么样的一个心情，我们可以想象。当然他是神，他可能跟我们不一样想法。在这里为了想说明耶稣基督啊，他这个道成肉身去，道成肉身去奴仆形象这样一个，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谦卑自己的。我们可以看一段事实，在旧约里面所讲的两个让人死里复活的例子，一个是伊利亚，一个是伊利撒。我们没时间去翻经文了，因为今天我们三点半必须要结束啊，这个教堂人家要用。我可以大概说一下，在旧约里面讲了两个让人死里复活的例子，一个是伊利亚，一个是伊利撒。他两个在救人让人死里复活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伊利亚是扑在那个被救的那个寡妇的孩子那个身上，怎么样？连续三次。伊利撒更是三次，也是扑在那样一个那个小孩的身上，嘴对着嘴，眼对着眼，手握着手，为他祷告。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他这样讲的意思是，当他在为他们去医治的时候，把他们施行这样的神迹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降卑的，给这样一个小孩同等的地位，给他嘴对了嘴，眼对了眼。注意啊，这是死的，这是死，在当时看来是死的人，他可以不顾自己的身体，他们是先知啊，他们给这个被救的人就是这样嘴对了嘴，眼对了眼，手握了手，给他们处于同等的地位，把他们降低在自己同等的地位，给他们来祷告。最后这两个孩子都被救活了。弟兄姊妹，我想说的是，耶稣基督他为了拯救我们， 一样把他自己虚己降低的给我们一样的地位。我们知道，因为耶稣说过，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一段经文，他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粒子来。这段经文我想我们都读过这段经文，可是我们真正能领受这句话的意思吗？当我们决定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向这个世界就说我们死了，也只有我们向这个世界说死了的时候，我们才能跟耶稣基督一起同活，并且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就是在这里所说的，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粒子来，如果你不死仍然是一粒。所以耶稣基督用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样一个救恩，来给我们三明了这句话的意义。他的十字架如果他不舍命，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得救，这个救赎就没办法来完成。这些被上帝所拣选的这些子民们，他们没有办法来回到天父上帝的怀抱，这些人就是他结出的果子，就是他结出的子粒。所以弟兄们，在这里我还要说的是，摆上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智，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如何来摆上的榜样。我们为天父上帝摆上，天父必须把你高举，就像在约翰福音17章说的，当我们荣耀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仍然必然会荣耀你。所以在腓立比书说，神把耶稣基督升为至高，因为他把自己全然的摆上。所以腓立比书说，神要将他升为至高，又将他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我们一样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决定把我们自己全然的摆上的时候，上帝他会纪念你的摆上，他也像赐给耶稣基督一样，也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刚才我们给这几个小朋友分享话的时候，就讲了雅各书里面讲，神必赐给爱他的人生命的冠冕，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全然摆上的人的奖励。因为你为上帝的荣耀来摆上，上帝也必然把你高举，并且把荣耀也要给你。所以我们将来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给基督一同什么呈现在那个荣耀里。在前苏联呢被解体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对从英国去的这个教牧团，他们去访问前苏联，就俄罗斯，后来的俄罗斯呢，因为苏联那个时候肯定你受基督教的信仰还是受逼迫的，所以当他们去给当地的那些基督徒啊见面的时候，一个基督就问其中的一个牧师，他说你们在英国受洗的时候啊，有没有签一个信约，就是那个英语叫 pledge， 这个 pledge 就是现在是什么，就是一个誓言，一个保证，就像我们这说的中文的就像保证书一样的，保证什么，保证书就是我把自己全然的摆上为基督来使用。他就问这个牧师，牧师跟他说，哎呀，我们英国这个几百年就没有受过这个逼迫了基督徒，所以我们呢就没有这个去签这样一个信约。所以当时这个基督徒还很不理解，他那你们信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信基督你不把自己全然的摆上 给基督来使用，那你信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当我们决定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颗摆上的心。这种摆上的心，使得我们不管是遇到困境、遇到逆境、遇到困难、患难、遇到痛苦、遇到喜乐，我们都可以为主活、为主生、为主死。我们基督他不一定要让我们为此去舍命，但是基督说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为他摆上了这个心智。不是说信基督徒都要为基督去舍命了，把我们命都不要了，像跟我们给敌人打仗的时候去舍命那样子。但是在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心智。这个前苏联的这个基督徒他所讲的，就是要有一个为基督舍命，在他们那个历史环境下，真的，你信基督就是要有一个签署一个誓约，我也可以为基督来舍命的，为了为基督做见证，可以去舍命的。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家，布道家吧，叫宋尚杰，大家可能都知道。他是在中国这个刚开始那时候，在清朝那个时候开始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去到中国传福音的。他本来是一个美国的化学博士，他在去决定去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博士论文呢，博士学位啊，就给了他的母亲，感谢他母亲多年来教育他、抚养他。但是他现在要决定要去服侍在大洋彼岸的那些华人，所以他把他的博士学位给了他母亲，同时把在他去坐这个船呢，从美国到跨过这个太平洋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的这个船上，他把他代表着博士学位的这样一个金钥匙丢到太平洋里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反映的是宋尚杰这个牧师他的一个心智。什么心智？他就要跟从基督。世界再来他看为，在一般人看为，世界上看为很贵重的东西，对他来说不重要了。其实他在这里就是要刻苦心智，要表达一颗自己跟从基督的心，因为他不知道在大洋的彼岸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会丧命了。因为在清朝末年那个时候，中国是非常混乱的，军阀混战也可以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用这种行为来刻骨己心，表示自己要跟从基督了。也许基督在那儿坑呢，让他经历很多的磨难，也有可能他在那里基督会给他一个非常让人看来让人很羡慕人的一个地位，也有可能。但是这在他里面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把自己摆上交给基督，让基督来使用。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三位上帝，他爱我们，他让我们用他的道来唤醒我们那个死去的灵，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而且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生活或者精神上的逼迫，我们可以星期天可以自由的来到教堂来敬拜他。真的，我们要为此感谢天父上帝，他没有把我们摆在一个痛苦的生活的磨难中，他也没有让我们周围的环境逼迫着我们为了信基督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去舍去。这是他是这样的怜悯我们。但是我们反反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呢？我们自己真的有没有宋尚杰他这样一个为主摆上跟从基督的这个心智呢？如果耶稣这样来问我们，我们该做何回答呢？所以我愿意让大家记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 经文，让我们知道基督来为我们舍命，他不是要我们来服侍他，他是要服侍我们，并且成为了我们的赎价，这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知道我们怎样把我们自己交托给，完全的交托给天父上帝，让他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怀着这个心智，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做我们的服侍，来做好我们，来生活，来过我们的人生。应该要记住，我们的摆上，我们的服侍，上帝必要高举我们。因为在启示录啊第二章第十节，上帝说，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你的摆上不会化为乌有的，因为天父上帝他会纪念你，他会把生命的冠冕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真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看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痛苦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主啊，你自己谦卑你自己，从那施恩的宝座上下来，虚己成为奴仆的形象，那是为了爱我们，那是为了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主啊，你把自己摆上，主啊，这就是教导我们，让我们如何来跟从基督，要我们学会如何的来谦卑自己，如何的放下自己，如何让自己恭恭敬敬的，就像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样一个宝贝的救恩一样，也让我们恭恭敬敬的把自己献给父，供你们来使用。主啊，我们真的常常没有能力，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心，可能也有一时的感动，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持续的来实现我们的感动。主啊，就请你添加我们，就请你让真理的圣灵常常来感动我们。主啊，真的，我们唯有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可能有力量能行得出来。主啊，我们真的常常回想我们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常常感到惭愧。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榜样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感动，但是主，我们真的就是没办法行出来。请天父上帝和我们宝贵的耶稣基督，请你照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来添加我们，来刚强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这个生命的现实中，物质世界中，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式样，让众人都因为我们的行为也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